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我们看到第26页，国字大写，刮胡山，究竟涅槃这一段，那这个就是中道正法的第三个部分了。正法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呢，中道行，如实理，究竟涅槃，第三就究竟涅槃。我首先老师先说明涅槃是怎么回事了。这边老师说到涅槃是不可用言语思维来表示的，它是超越的了。所以世尊就是点到为止，多做说明，不多做说明，多说只能引人想入非非啊！这是《阿含经》里面涅槃是什么呢？参嗔痴勇习，就这样子，就这样子讲。好，那导师接着说，忽视涅槃的超越性，而以为。涅槃呢，把涅槃当作是灰身灭智，这个身就是这个身散坏而成灰啊，可以吗？灰身。那灭智呢，而心智就不再有活动，泯智了，泯就是灭啊，就是停止了。那导师说那是世间心的臆测啊，确实在佛教界也有这样的说法啦，它并不是很精准传达世尊的意涵啊，它也只能某种层次表达涅槃的一些意义，懂意思啦啊。反正它就是超越性啊，你语言文字都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再来就谈到达涅槃的四个阶段，就是果证，就是这个四果，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好，初果名须陀洹，它是预留。那预是什么意思呢？导师有后面有解释，他说是预入法流，或是遇圣者流泪，这遇入就是参加了，参与或是加入叫做遇入，不是准备入，他已经入了，他已经是在圣者的行列当中，所以这个遇就是遇入，就是参加，就是遇圣者的流泪，就是参与了圣者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好，那达到这一阶位呢，阶段的生死根源，那在经论里面有个譬喻，就像大树的这个根呢被拔起了，拔起之后它还会不会长叶子啊？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出果跟拔起还有一段时间会有叶子，因为你养分还在里面啊，在输送的，可以了，但是一段时间就一定会完全枯死了，所以七番生死之后就一定要证阿罗汉，把烦恼全部都处理完，懂意思了。当然大家好像有点惊讶是吗？怎么出果还会发叶？确实跟拔起之后还会有一小段时间还会长一些，那 那这个这就是譬喻说你还要维持一段时间，你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把这些东西烦恼给处理干净，懂意思了。好，再来。所以这个生死的根源导致后面有三结嘛，对不对？三结是什么？有生见，对不对？戒禁取见，还有疑啊，对三宝的疑。戒禁取什么概念呢？无意义的这种苦行，无意义的，懂意思吗？戒禁取无意义的这一些戒行啊，不一定是苦，无意义的啊。好，那所以断了生死根源，成为圣者，即使修行迟缓或是停顿，也不会堕入恶趣，罪再多也不过七番生死。这七番生死是七生天上，七生人间，所以有还有十四生，七番，是意涵是这样子，所以。最多就是七天，七生在天上，七生在人间，那他就能够达到究竟的解脱了、哦、在中国好像有一种讲叫什么隔音之谜，是吗？罗汉犹有隔音之谜，老师在中国佛教所谈里面也有讲到这件事了、哦、他说其实不会了，对不对？你纵使迟缓或是停顿，都不会堕入恶趣。你只要住正的出国，你就是在十四生里面一定可以把这个圣道圆满，断尽烦恼，证阿罗汉果，都懂意思了。所以不用担心的了。好，那恶果斯陀含是一来，也就是一次人间一次天上的一番生死、哦、那三果阿那含是不来，不来是什么呢？不来欲界、哦、不来欲界。所以证了阿罗汉果死后升天呢、哦、就在天上，特别它是色界或是无色界、哦、入涅槃，不会再来人间或者是欲界、哦、好，那四果阿罗汉呢？有这个应杀贼不生等意思、哦、应是什么呢？应就是应该啦、哦、值得受尊敬供养、哦、那这是究竟解脱圣者的尊称，依修道求解脱来说，这是最究竟的，所以世尊在世也被称为阿罗汉。那导师后面说他还有其他尊称了、啊、懂意思，阿罗汉就只有阿罗汉，佛除阿罗汉这个称呼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不是有十号吗？这个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哦欸、大家都很熟，嗯，很好。好，所以佛不只是阿罗汉、啊、佛是比阿罗汉 更殊胜的一个圣者、哦、更圆满、哦、好，再来导师就提到二类阿罗汉了、哦、这个我们 稍微要说明一下、哦、对，那这个阿罗汉呢，导师说由于人的根性不同，虽然证得阿罗汉呢，阿罗汉也有不同的这一种类别啊。居士论还没讲到显圣品啊，居士论好像有六种阿罗汉，嗯，退法啦啊，什么堪达法等等，因为它就是有六种啊。好，这里呢导师说他要说明有二大类阿罗汉、哦、 那这边导师举的是虚身经啊，虚身经。经上说呢，外道虚身，属蜥蜴嘛，在佛法中出家，他来佛法中出家的目的是什么？道法，以便融摄佛法，张大外道的教门的这个教义也就是当这个佛法盛行的时候，那外道就觉得混不下去，因为供养少了啦那他们就说：“你年轻聪明，你去那边偷一点东西回来那我们就可以日子好过一点。”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就派去卧底。好，那他就跟一群长老生活嘛，突然有一天，这个长老比丘就跟虚身说：“我们已经证得究竟的阿罗汉果。”那虚身就说：“怎么看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啊，跟我也差不了多少，你怎么说你是阿罗汉？”他就问他：“你没有得到哪一些四禅八定啊等等的？”那他们都说不得那相应并不是他只说不得五通啊但是北传有讲到这些阿罗汉呢不得四根本禅还有不得四无色定他们是会解脱阿罗汉然后不得根本定而究竟解脱。虚身就觉得很离奇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所以他就去问佛那佛就告诉他说彼就是那些阿罗汉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就是那些阿罗汉呢他们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不问汝知不知且自先知法住后知涅槃那导师就根据这样的一个经文呢他就提出他的一个见解他说从世尊的教说中可见阿罗汉的智慧呢有先后层次法住智涅槃智对不对先后嘛然后呢也这边也提示出说有二类的阿罗汉那我们看这个法住智会解脱待会再给大家看一个资料是关于这个会解脱的情况好我们看法住智是什么意涵内涵好导师先说法住智知那什么意思呢导师这边提到缘起法被称为法性法住所以法住智呢就是跟缘起法有关的智好知法住呢是知缘起法住智然后呢从因果起灭的必然性中所以它有起有灭观因果的起跟灭必然性于现实身心的蕴界处如实知然后生厌而离欲我们看到第28页灭厌离欲然后灭尽而得我生已尽犯恨已立所作一半不受后有的解脱智这是从这一个知法住知缘起那就是从因果的起灭必然性于身心运处界如实知然后得厌离欲得灭好所以 虽然没有根本定，没有五通，但生死已究竟解脱，这是以会得解脱的一类，所以它是自缘起，没有四禅，没有五通。好，在法住智，法住智导师这边谈到惑，是会解脱者的末后之涅槃。什么意思呢？会解脱他不会一直是会解脱了，他到最后要这个入灭的时候，也要舍报的时候，入灭的时候呢，他也能够知涅槃，身心止息。 懂意思了哈？涅槃智，就是他说他一种情况是会解脱的末后之涅槃，末后就是最后了，要入灭的时候，听得懂吗？会解脱他不会一直是会解脱，他要绕入灭的时候，他能够证得涅槃智，他就能够体验到那种身心止息这样的一种境界。涅槃，身心止息，真的经验到身心止息了，懂意思吗？这是定义的问题。涅槃智就是能够去体会到身心的止息。好，那也可能呢是生前得见法涅槃，能证知涅槃智的。那这边导师他讲的比较略，那是什么意思呢？在导师在空知探究，他这边是不是有沿用空知探究那样的说法，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他在空知探究他怎么说呢？涅槃智的阿罗汉就是生前有灭尽定的这些人，这些阿罗汉，懂意思了，了解了。会解脱这一类的，他末后他也能够要入灭，就能够经验到身心止息，对不对？好，那另外一类呢，就是你有这个灭尽定的，那他证阿罗汉，他就有那种身心止息的一个经验了。懂意思吗？所以身心止息这样的一个经验，在导师的理解就名为涅槃智。但是当然，如果你们有去看一些文章，可能就 还不少人对导师这样的讲法不太认同。我个人是很认同的，这认同不是因为情感上的认同，是因为导师这么说它是符合北传虚生经的内容。北传虚生经怎么讲？这一个佛不是说他们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吗？那虚生就说请佛为我说法住智。那佛就跟他讲缘起的流转，然后跟他讲缘起的还灭，他都没有讲到涅槃智是什么。讲完之后呢，虚生就这个远离尘垢，证法眼，得法眼镜，证出果，都没有讲涅槃智，都一直还在这世尊只跟他讲法住智。好，那他这时候这个得清净之后，他就知道他是道法，这个是过失很大了。他就跟世尊忏悔，世尊也跟他讲这个果报，这种道法的果报，也都没有跟他讲涅槃智。讲到这个果报，果报还是在缘起的一个范畴里面嘛，对不对？讲到最后阿含经就是说这个虚生得尽漏啊。那有些法师他会说净漏跟漏尽不一样。那在我们的理解啦，或者我们在读经论，他就是 就是顺序不一样而已啦，意思是一样的啦，哦、懂意思吗？哦、漏尽是漏的完了嘛，对不对？哦、那它是漏的完了，那尽漏是这个断除所有的漏，这一种表达方式不同而已。一个是用动词的一个表达方式，一个是用一种名词形容词加名词漏的断尽，对不对？漏的断尽嘛，啊，断尽是名词，懂意思吗？那尽漏是断尽一切的漏，懂意思吗？啊，可以了哈，大家听得懂了哈。好，所以世尊从头到尾都没有讲涅槃字啊。只讲法住字，然后大家就一路的经最后就说他尽漏了嘛。好，那尽漏基本上在经论里面通常就是只是阿罗汉的啦。好，懂意思吗？好，所以这部经从头到尾没有讲涅槃字，只讲法住字，虚生就从凡夫然后证出果，然后一直到证阿罗汉，所以涅槃字可以证阿罗汉这件事情是北传虚生经所说了，懂意思了。那因为这个所谓的法住字涅槃字呢，在阿含经在不同的经它又提又有出现，那它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描述了，懂意思了。那经论也对法住字涅槃字也做了一些定义，主要是依据七词七字经或是四十四字经，懂意思吗？哦、当然他也会把七十七字经跟四十四字经的这个定义呢再套用到虚生经来，但是这样的套用并没有办法跟经的教学一致，懂意思吗？因为在经论里面讲到法住字它是有漏的，对不对？有漏怎么会证出果？有漏怎么会证阿罗汉？所以经论它因为它是根据其他经，所以大家要了解佛经里面它有时候同样的语词在不同的脉络底下它的范围定义 会有所不同。那虚生经这一部经呢，它的法住字它是可以包含有漏，那它也可以包含无漏，乃至断尽一切烦恼，懂意思了、哦、那涅槃字呢，涅槃字就没有定义了，那怎么办？法住字可以证阿罗汉，那涅槃字在这一个诚实论它有谈到就有两类的众生会解脱跟另外一种解脱的了、哦、那另外一种解脱它就是有灭尽定这一种经验的阿罗汉，懂意思了、哦、所以导师就把这些相关的这一些内容呢把它放在一起看，所以他就提出了若要符合虚生经的说法呢，法住字它能够证阿罗汉，那涅槃字就需要另作解释了啦、哦、那就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就是灭尽定，有灭尽定的阿罗汉、哦、那这个是定义的问题。那导致这样的定义呢是符合阿含经虚生经的教导，但它没办法符合比如说瑜伽师地论它也提出法住字的定义、哦、它就没办法符合这个瑜伽师地论 的讲法、哦、它当然也 不能符合所谓南传清净道论的讲法，但问题是经比较应该把它放在首要还是论放在首要，听得懂吗、哦、到底我们要根据经还是根据论呢、啊哦、但这一些反对导师的说法他们又 提出一种见解说哦，这部经可能有问题呵呵呵、哦、可能里面有讲错了、哦，这种我们不敢，这种话我们不敢讲。那你凭什么说他有问题呢？他说哦，因为他跟南传的不一样啊、哦。 那不一样可多了，因为这个是这种不同传承的颂本啊，你不能说不一样就说一定是怎么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就是大家的传承不一样而已了啊。所以就基本上导师这样的讲法，它是符合北传虚身经的。那我们相信这一个北传虚身经它没有被误传的一个情况，因为在大毗婆沙论也讲到这件事情，就是它是没有根本定然后得法住智的。那后面有讲到这个得法眼净等等，这个我们都相信他没有误传，只是这说一切有部他们就是这样子来传送这部经。那导师根据这部经呢提出法住智跟涅槃智合理的一个解说，所以法住智可以证出果，也可以证什么阿罗汉，根据虚身经。那涅槃智变成要另外的解释，那导师的解释就是有灭尽定的这一种身心止息的经验，这在空智探究。我们再给大家看，因为这有时候一讲下去时间会拉很长。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资料，就是说会解脱的啦，会解脱的呢，其实在这个是不是世尊当时的一个情况，我们其实也不敢讲啊。哎，好，这边啊，这边是这个阿含经，第一个是中阿含经，看得到吗？他说这个有五百比丘呢，里面有九十比丘得三明达，九十比丘得具解脱，余比丘得会解脱。所以会解脱有多少？320嘛，占多数了。这边只是要让大家知道占多数。得三明的90，得具解脱的就有90，余都得会。那这边会解脱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如果假设是虚身经这边所说会解脱，那基本上这个是还蛮符合瑜伽师地论在说明不得是根本禅就可以修无漏慧这样的一个教导啊。瑜伽师地论他说只要能够得未到地定，什么叫未到地？还没到初禅，有一个身心稳定的一个这种状态啊，它叫未到地啊，还没到初禅。那这个呢他心就可以产生这一种稳定的力量，提供智慧，就是升起，提供智慧的升起，特别是无漏慧的升起。所以瑜伽师地论他的奢摩他成就呢，最低阶段的奢摩他可以开始修无漏慧观的，或者说修所成慧的一个阶段，就是未到地定啊。未到地定，未到地定它有一些规范，所谓规范就是你身心会有一些相状的一些变化，你可以检查你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层次，懂意思了啊。因为在九住心里面呢，第九住心如果导师按照瑜伽师论两个地方的讲法，就是你达到等持，你有可能是还力量不够的一个情况，那这时候还没有达到奢摩他成就，一定要这一个升起这个头顶的一种重处，一般的一个解说就是一种下沉的了，重 下沉的，但是舒服的，舒服，然后会这个片全身，彻骨彻髓，会有这种身心的反应。那刚开始是涌动的，慢慢它又会比较是一种比较这一种不是那么涌动的状态，会恢复到这种平稳的状态，那这时候才名为奢摩他成就，可以开始修这个修所成慧的慧观，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它是没有根本禅的，那开始修慧观就是开始断烦恼了，所以是符啊，就是瑜伽师兄他也不是太重视四禅的修持，他只要未到地定，他就叫你开始修无漏慧了，开始修无漏慧。所以中阿含经380，那杂阿含经呢它也类似，也是一样，500比丘中90得三明，90得具解脱，愚者会解脱380，几分之几啊？50分之38啊？是吗？不是，这个320啊，320，50分之32啊，164%啊，64%。超过一半，大概是这样子啊。好，所以这个慧解脱，在如果按照这个阿含经里面这边所提供，但这个数字在不同的经有一些差异啦。我们举的是杂含经跟中阿含经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没有把所有资料做一个呈现，因为我们不是要论证什么，让大家有个概念而已。另外虽然数字不一样，但还是占多数，只是说这个比例的一个问题，好，所以这个涅槃智呢，它有两种情况，就是会解脱要入灭的时候有涅槃智，还有就是这个阿罗汉还没入灭呢，根据空智探究导师的一个说明，就是有灭尽定阿罗汉，他也有涅槃智，涅槃就是止息嘛，身心止息这样的一种经验，好，好，那所以导师说，虽然有二类不同，但生死究竟是一样，不会再有生死的流转，而且都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有了法住智。在要不然就是正灭尽定，要不然就是入灭的时候有涅槃智，懂意思吗？好，最后解说了，解说佛法是宗教，佛法不是学问，导师的书里面他也这么讲，这个圣道是要修习修实践的，对不对？佛法是宗教的，所以它必然就是有知有行的，而不只是一种知而已，它还有实践的。那修持与专心修持者呢，总是受到尊重。那修持圣道，以八圣道来说呢，内容就是戒定慧三学。我们看到29页，所以一开始导师是就是总结圣道，就是主要就是三学八正道，三学八圣道。好，再来呢，进一步导师要谈那信心这件事情，信这件事情，或者这样的一个修持，在佛法也有这样的一个德目。这边我们带大家看一下，大家注明一下，我们第17页的第二行，大家先翻一下17页。第二行他说，佛法 不是重信仰的，他立的神明信仰的，他把那个信仰把它圈起来。信仰，十七页的第一，刮胡国字大写一的第二，佛法不是重信仰，有没有？有看到吗？好，我们回到这边来。二十九，导师说佛教当然也重视信，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区隔，信仰跟信不一样。在导师的一个解说里面，信仰就是人家告诉你什么很好，你去相信，这叫信仰。那佛法重视信，这个信是以正见为基础所培养出来的信。所以导师会在使用的时候会有信仰啊，养信啊，这个是一类信，或是正信，这是另外一类。佛法重视的是正信，那信仰不是佛法所重视的，因为你并没有立足于这一种正见的基础上。那导师在讲信呢，在他的书里面有谈到，这观世音法师应该之前说过了，有识，对不对？有德有能，信心的修学应该是上学期的啦。就是说信，正信呢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对象要有识有德有能。你信仰一个不存在，你再怎么样去透过这个了解而产生的一种信，这都是错误的，都不是正信。所以第一个信仰对象有识有德有能，然后呢能信的这个修学者呢，他要透过这种圣洁然后产生出这种信，那这个才叫做正信。对象跟这个修学者的一个信有两个面向啦，所信的是有识有德有能，就是三宝嘛，对不对？能信的呢，他必须要有圣洁正见，那这样合起来才是一个正信的内容。可以吗？好，那我们先谈，然后我们有空再谈。导师自己说有识有德有能嘛，那就曾经有人就对这个提出一些批评，就是说因为在导师在初期大圣不是讲文殊菩萨，对不对？文殊菩萨是怎么回事啊？或是文殊跟普贤，在导师的说明里面呢，他说文殊跟普贤的形象是跟地势跟梵天的形象有关联，听得懂吗？形象，那大家就会对我好像导师是不是说文殊菩萨是不存在，是虚拟的，就是把这个比如说这个梵天，梵天跟这一个应该是目犍连了，梵天跟目犍连把它这个融合之后，然后想象出一个文殊菩萨，有些人就会对导师这样的一个论述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解读啊。那其实个人理解，导师不是要表达文殊菩萨他是不存在的哦，他是说这一个形象，大家注意形象，大家去过这一个五台山，有啦，有些人有去过，你100个人看到文殊他长相就是100个样子，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大家听得懂吗？也就是那个形象是因人而异的，懂意思了 文殊存不存在？导师当然认为他存在，只是他所展现出来的形象，他是跟阿含经都是就是早期佛教的这一个舍利弗跟梵天有很多这一种特质，有一些这种结合了，懂意思了。天上的双鞋弟子就是梵天跟帝释嘛，人间就是什么舍利弗、目犍连，菩萨就是什么文殊普贤，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呢，大家在读导师的一个著作的时候呢，导师是要说明文殊的形象是梵天跟舍利弗的，因为他们文殊的这一些相关的形象的传说，因为他有记嘛，对不对？梵天也有记的啊，懂意思了啊，反正就是文殊的一些相关的形象上的描述跟梵天跟舍利弗都有一些关联性，那普贤的这个形象上的描述跟这个帝释跟目犍连都有一些关联性，所以是什么形象，重点是形象啊，我们所看到都不是真的，懂意思吗？因为你跟我讲说这个文殊菩萨长什么样子，那我说我看到跟你不一样，你会吵起来。形象不是重点。那导师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文殊的一个形象跟某一些佛弟子或是天上的这一些天人相关，他要表达出他所要摄受对象是哪一些人，只是这样子，他应激的对象而已。所以导师不是在否定文殊跟普贤的存在，他是说这种形象听得懂了。所以曾经有听过一个在外面听过一个演讲，我不要讲是谁，有点敏感了。他说他当他看到导师的这一段话之后，他说他整个信仰就破灭了。然后他说他拜下去里面文殊突然变出两个影子。文殊就变成梵天跟目犍连，被割离了啦。对，那时候还在当学生，我们听了当时觉得很好笑啦，就会很有趣，就会变成这样子。那当然大家要知道学习佛法，如果学习到我们认这个形象才是什么的时候，那已经着相了啦。好，这当然我们也不能去苛求，因为有些人他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情感啦。那我们那时候内心就想，金刚经不是说吗，若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所以不能是从形象上来这一个礼敬文殊，应该从他的智慧、他的功德。你礼敬应该是一个无相的文殊，这个才有境界，大家听懂吗？所以导师在描述这一些所谓的历史的这一些内容，他是在讲一种具象的东西，而不是在讲这个信仰背后的这样的一种智慧或是功德的这样的一种菩萨不存在，懂意思了。他到底是什么形象我们也不知道，他遇到喜欢什么形象他就变出什么形象。对啊，三十二应化身啊，对不对？当然听明白了。所以这个正信，大家回到我们因为现在讲信嘛，所以之前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会听到很多人对导师的误会，因为导师是理性的嘛，有时候会用一些文字在描述一些宗教性感性的东西，那他因为他的一个描述可能没有办法用太多的文字去做一个比较 不会引起误会的一个叙述了，但是我们就能个人就觉得可以理解导师在讲什么，但是很多人他们就不太愿意去理解，我相信他们也可以理解，但他们却不愿意去理解，那就很可惜了。好，所以这个信呢，导师说要有时有德有能对象，然后能信的人要透过圣洁然后升起这个信，这才是佛法所要说的正信啊。好，那讲那么多就是第一项，我们讲看第一项。好，信，佛法所说的信，它画起来是从正确的理解佛法，这个正确理解佛法就是正见或是圣解，圣解佛法而来，也就是以这个身人，人是什么呢？人是智慧的别名，对，人呢就是深刻的了解了，深刻的了解或是理解，也就是后面所说的圣解，可以吗？殊胜的这个理解，可以这么样来了解这两个字。所以以圣解或是圣人唯一而起的信，老师说是当下的内心澄清，也就是这样的信呢，我们可以体会到体验到暂时的一种内心的澄净，也就是贪嗔邪见等不起，这个时候还没有达到无漏哦，还没达到无漏哦，懂意思了齁。正见成就或是正信具足，这是什么阶段呢？闻所成慧。好，这在学佛三要里面，相信观照法师应该都跟大家做了非常深刻详尽的说明。所以在我们产生这一种正信的当下呢，就能够感受到体会到烦恼不起的这样的一种，这是暂时的啦，暂时的一种经验。好，譬如水清珠，能清浊水，有了澄净的信心，一定会引起进修的意愿。所以接下来就是要起正行了嘛，对不对？就是修种种的戒法、慈悲行等等。好，所以我们有没有产生正信，就是去检查我们有没有要引起这个进修这样的一种动力。有正信人，他对修行是很有热忱的，有一种动力的。好，那这个正信从哪里来？从正确的理解。所以我们学习那么多佛法，要去检验有没有走在正确道路，就是有没有正信，对不对？正信它的相状是什么呢？就是身心的烦恼活动，这个贪嗔痴，它可以暂时的这个止，这不起，懂意思了哈？然后呢，能升起那种强而有力的这种修行、修善法的这种意愿啊。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动力，表示我们现在的学习的这一个正见呢还不够，还没有入心，那大家要多努力，怎么努力呢？多来听课，回去要如理思维，不能听回去就忘了了，懂意思了，所以导师在讲这些东西都是很深刻的，都是跟修行息息相关，环环相扣，所以导师说，如果对佛法的理解不能引起信心，那不过是世间的知识，与佛法无关。所以学佛跟皈依其实它是同一件事情， 你学了佛之后，你就会对三宝起敬信，你就会就是内心就会投向三宝，你就很自然而然就去受皈依，都懂意思了啊。所以没有那种学佛不皈依的啊，然后说自己是一个理性的修学者，这是很奇怪的论述。按照导师的说法，你没有起正信，对不对？但那不是，它只是一个知识而已了啊。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嘛？所以皈依它不是一种所谓什么啊，这种什么情感信仰，它是必然的，从正见起正信所必然的一种的一个过程。对，有时候会持久，对不起，因为快下课。好，那信的重要呢？啊，信是极重要，所以这边的信是极重要，但是信仰不重要，因为没有正见为基础，这种信仰是不重要。但是信是极重要，但是它是依正确理解佛法，也就是这个佛法就是三宝功德而来。啊，所以有了正信，它必然归敬三宝，归依三宝。啊，所以与一般神教的信仰，所以信仰这边导师是把它理解为一般神教的啊，若你把佛当神，这也是啊，就是他有超能力可以去求啊，信他就可以得，对对之类的啦，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信仰啊，因为你没有去了解佛法或者三宝的功德啊。那导师这边就提到阿含经有一段对话，我们把这段对话讲一下啊。就是你见子就问智多长者，他说你信沙门取坛得无觉无观三昧吗？啊，无觉无观，二禅以上就无觉无观了啦。啊，那智多长者就说：我不以信故来也。那这个你见子就说：哎呀，你真的是讲得太好了。他以为他不信世尊了，他以为是这样子。但是他说呢，我虽然不是因为信而去亲近世尊，我是亲自体验他所讲的话而去亲近他，懂意思了。他不是因为信，他是因为他自己亲自经验了，所以这个倪见子就骂他：你这一个骗人，刚才耍我，刚才还称赞他说：哎呀，你真的是太诚实了。结果他说他不是以信，他其实他是以自己的这一种正见的这个亲自经验，所以导致说他不是一般的盲目信仰求得情感上的满足，他是依正知见而自己亲自有修验的。所以这个信就是这样的一个层次，然后就自己能够去亲自去体验，而深刻的确信不疑，懂意思了，经验之后你就能够确信不疑。好，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希望今天的内容呢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特别是讲到信的部分，大家就知道我们学习会有一些身心的一些变化可以作为验证的。如果没有这一些变化，那表示我们可以再多用心。那有这些身心的这一些变化，那就表示我们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这种变化就是能够产生一种强而有力的这种善法的一种实践的一个动力了。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